在握手，在问安，我的左手也和右手也一直在相握，这叫什么？手足之情。因为我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一同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景象。所以今天啊，我们来到这个殿堂当中啊，我们来敬拜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首先要把感恩和赞美都献给他。那么我们下面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请弟兄姊妹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是在哥林多后书5:17-21，大家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也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弟兄姊妹继续站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完成了救赎，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得蒙主你的恩典，回到主你的家中，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求主你今天啊，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经文，借着你的话语，直接对着我们的心说话。尽管孩子言语卑微，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你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主你的圣灵对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让我们侧耳而听，听见主你的声音。我们谢谢主，按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近期的话，我想这个世界上都在举行一些活动啊，在庆祝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呢，就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多少年？80周年啊，呀。那其实呢，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家可能都忘记了。发生在160年以前，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大家有去过，大家都去过德恩堂是吗？德恩堂旁边有一个路牌，大家有注意到吗 ？Bennett Place。我们行在高速公路上，或在一些路上，经常会看到这个。The historic site, Bennett Place, 大家有印象啊？那个地方，不起眼的地方，就是在我们 CCMC 德恩堂的旁边，咫尺之遥。弟兄姊妹去德恩堂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地方。我想问大家，有谁进去过吗？进去的不多啊。我们在德恩堂的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去敬拜的时候都经过那里，我让他们去举手的时候，举手的人也不多。我问他们，你们知道那个地方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吗？很多人也不知道。其实我不是在说这个弟兄姊妹的忽视，其实我也一样， 我们在那儿敬拜那么多年，也只是在两年前，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闲来无事，我跟我家姊妹啊进去看一下。后来呢，这个感到非常的震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对美国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地。那他这个表示呢，是美国内战结束，南北战争结束，在今年的4月26日啊，是美国内战结束160周年。我在德恩堂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是4月27日，我说那就是历史上的昨天，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啊，这样一个历史见证地对于我们来说啊，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内战或者叫做南北战争是发生在1861年4月，那结束呢是在1865年4月9日，那这是官方的这样一个说法。那四月九号呢，大家都知道啊，发生了什么？那就是在南军的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向北军的统帅格兰特将军在弗吉尼亚的阿波马托克斯啊，这个名字有点绕，那投降，表示着这个南北战争的结束。但是呢，其实那只是，我认为那只是南北战争结束的开始，因为在那次投降仪式上，投降的南军士兵不过30000人，具体的来说是28700人。而这个时候，这个战争远没有结束，在南方大片的领土上，战争仍然在激烈的进行。其实南方的这个败亡的局势并没有确定，特别是在我们北卡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在南北战争的起因是因为南方各州因为和北方这个州之间的关于这个蓄奴和废奴的这种纷争，那么南方各州也是从弗吉尼亚以南的各州宣布独立脱离美国联邦。那时候北方呢就称为 Union， 南方呢成立的各州呢成立了叫 Confederate 啊，那翻译的时候，这个前面北方称为联邦，南方呢称为邦联，或者呢有的翻译呢叫做联盟，但是都是一回事儿。那时候呢，大家知道这个南方啊，它的临时首都定在什么地方吗？在 Greensboro， 离我们很近的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话，主要的南方部队的主要的精锐部队就驻扎在我们北卡。主要是分布在从 Greensboro 到 Hillsboro 这一线上，但是在这个罗伯特里和向这个格兰特投降以后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南方的各州仍然想要继续的来顽抗。这个时候呢，在南方这个主要的统帅叫做莱文斯这个叫 Johnston 啊，约翰斯顿将军，他来带领。那北方呢是北方的这个统帅呢是 OK， 我们来看下一个图片啊。这个 Williams Sherman 将军， 那么这时候舍尔曼将军呢，他乘着火车就到了这个 Durham 的 University Station， 在那个地方呢见到了这个Johnston。那 Johnston 就说，那我们找个地方啊，我们来谈一谈。这时候呢，就他想起了他刚来的路上路过一个小的农舍啊，他说那个地方比较好。这个农舍的主人呢叫做 James Bennett 啊，他的太太叫 Nancy Bennett 啊，所以 Bennett Place 啊就是指着这家农舍啊。那么这个 Bennett 这一家呢，他们刚刚在南北战争中啊，也这个失去了一个儿子，失去了一个女婿。当他接待了这两位将军的时候呢，他们诚惶诚恐地打开门，交给两位将军在这里会谈。那第一天这个时间呢是1865年的4月17日，那么当天呢是因为刚刚得到了这个林肯总统被刺杀的消息，所以这个会谈呢没有达成协议。第二天呢，他们继续在这个小农舍里面来会谈啊，就是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木板画了，描述了当时的场景。那么在这一天呢，他们在这里呢，终于达成了一个投降的协议。但是呢，这个协议在4月24日这个被国会来否决了，让他们去参照这个罗伯特里和格兰特投降的条款来重新来商讨。所以4月26日，他们继续在这里会谈，最终达成了这个终战的协议。这个协议呢，最终奠定了这个南北战争的结束。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南北战争结束的纪念日应该在1865年的4月26日，因为这个协议，那么包括南北卡兵团、乔治亚兵团和这个佛罗里达兵团，共将近90,000人向北军投降，这是投降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仪式的话，实际上是奠定了这个南北战争的结束，所以它真正的是带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大家也知道，我们 CCMC 的地址是什么？大家德恩堂的地址，大家有记得吗？感谢主啊，那位姊妹她也知道啊 ，Bennett Memorial Road， 这条路非常短，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不超过1000米，但是它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那这个 Memorial 就是纪念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当初的历史。那南北战争其实对我们来说，它真正的属灵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那这个南北战争是美国发生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内战，共有62万人伤亡，这个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战、这个朝鲜战争所有的阵亡这个美国士兵的总和。所以这个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起因呢，前面我们说一个废奴蓄奴。那这个时候呢，北方这个工业资本主义在迅猛的发展他们急需要劳动力，而南方呢主要是以种植园经济为主，主要是这个需要这个黑奴的 这个劳动力。那么双方呢就因为这个啊发生了这个争执，那这时候呢就打出了这个非常高大上的这个口号，一是我们要捍卫人权，要这个给这个要平权，要给这个黑奴以自由。那男方呢是因为认为啊我们要维护我们的私有财产，是要得到保护啊。这个我们看，其实他们甚至打出的旗号呢都是以这个圣经啊来找依据。但是其实我们来看，如果他真正的动因仍然是自己的私利，北方需要劳动力，南方想保有自己的劳动力，大家再看今天这样的纷争是不是仍然发生在我们当中。今天关于这个非法移民的事情，那民主派的说他们在我们当中啊修路盖房，这个修剪院儿了，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不错。实际上这些纷争说句实话，我们从历史来看，直到今天，人往往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会为自己找到很多高大上的甚至合法的一些借口。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省察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其实都有自己的私利和私欲在当中。所以南北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正义可言。但是我觉得这个南北战争，我仍然愿意把它称之为一场伟大的战争。这场战争的伟大不在于胜利，而在于失败和投降。其实我们人都是愿意争强好胜，胜王败寇在我们眼里其实是好像一种历史的法则。那败将呢会永远的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投这个败将呢在受降的那一方都不被待见。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投降的一方是这个是软弱啊，是这个妥协啊，是这个立场不坚定。那其实这个真正的能够愿意降服，愿意降卑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软弱，这个需要勇气，需要担当。所以真正的那个愿意投降的或者提前让步的那个，恰恰是一个勇敢者，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得胜者。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吵架，谁是得胜者？是不是那一个第一个愿意让步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者？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面对着这个局势，面对着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罗伯特里南方这个的统帅，他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他可以杀身成义，慷慨赴死，留下一世英名，但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无辜的百姓和士兵，他做出了一个最艰难也是最勇敢的一个决定，就是投降。这个伟大的决定避免了更多的生灵涂炭，也决定了这国家的重新的这种统一。其实这种理念其实恰恰我觉得是出于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南方的和北方的， 这个将士，他们都是清教徒的后代，他们有这种深厚的这个基督教的这种观念，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信仰的背景，才会决定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这个发生。所以我们真正的信仰，它的核心，它的精髓，其实不在于城墙，不在于好胜，而是在于示弱，在于甘心让步。所以投降者才是真正的得胜者。那同样呢，其实对得胜方来说，也是表现出了这样一个基督的胸怀，就是一种宽容、仁慈、怜悯与爱心。那我想这个另外一个伟大之处，我认为其实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投降，为降服者留有余地，留有面子。那关于 Bennett Place 两位将军啊 ，Johnston 和 Sherman 的这个场景描述不多，但是关于罗伯特·里和格兰特将军的会面，历史上有非常详细的记述。那我们知道，这个罗伯特·里将军其实是更早成名的，那他带领这个美国军队啊，这个打赢了这个美墨战争。那个时候格莱特将军其实还是只是这个罗伯特里手下的一个小的非常低阶的一个军官，但是当这个罗伯特里将军向这个当初这个自己的手下这个小卒子来投降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挑战，但是他决定这样做了。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罗伯特里将军是一个西点军校出来的，他受到了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他非常讲究这个军容啊军纪，所以他去投降的时候也不失尊严，这个穿着崭新的这个军服，挎着这个腰中的佩剑，骑着这个大马，这个来到这个会面的地点。而罗伯特里这个格兰特将军呢，就穿着一个非常这个破烂的这个士兵的这个服装啊，在这儿迎接这个罗伯特里将军。那么他见面以后呢，这个他们也是在回顾他们曾经在美墨战争中所一些场景。那这个格兰特就说：“罗伯特里将军，你还记得我吗？”罗伯特里将军说：“我记得你当初是一个中尉。”所以这样的寒暄，很长时间，这个格兰特都不愿意去提投降这样一个事情，因为他不愿意让这样一个伟大的将军啊来受辱。最终还是罗伯特里将军主动说：“我今天是来投降的。”所以他解下自己的腰中的佩剑，交给格兰特说：“格兰特就把这个佩剑推回去了。他说：“李将军，在美国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沉甸甸的荣誉。”罗伯特里把佩剑收起来，他说：“我投降可以，但是我为我的士兵们向你来求情，希望战争结束以后不要把他们定罪。”格兰特说：“我同意，因为我们都是同胞兄弟。”李将军接着说：“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的马匹也带回去，因为他们这是他们农耕的工具，秋收就要开始了。”格兰特将军说：“可以。”罗伯特里说：“我希望这个他们还可以带上自己的武器，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不太平，他们可以用这武器来防身。”格兰特将军说：“可以。” 而且我会签发一个命令，发给每一位士兵一份，告诉这个所有的人，他们是已经放下了武器，他们已经成为平民，请不要追究，不要骚扰他们。格莱特将军起草了这个封信以后，签了名，啊，印发了28,700份，发给南军士兵，每人一份。那么我也知道，在这以后，美国政府也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没有对南方的这个将士以叛国罪来定罪。在另外一个伟大之处，就是为了他人的生命，甘愿放弃自己的胜败与荣辱。这种真正伟大的降将，其实是虽败犹荣。在罗伯特·李将军输掉了哥德斯堡和李斯满战役以后，那有的将士就劝说这个罗伯特·李将军，我们化整为零，分散到百姓当中，这个退回到大燕山地区，我们去打游击战，将来我们说不定可以利用这个群众的力量，我们可以重新这个反败为胜。但是罗伯特·李将军坚决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百姓，那只有丧身病狂的人才会这样做。是的，只有丧身病狂的人才会这样做。我们去看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段丧身病狂的历史。所以这，我想美国内战的结束，整个的过程，其实只是在失败那一方，也深含着一种基督教的精神在这里面。我们愿意降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为了他人，为了百姓，将自己的荣辱名声放在后面。所以我们在回顾南北战争的这种属灵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信主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投降仪式。我们经常在属灵的词语我们叫做降服啊，其实英文是同一个词，叫做 surrender， 它的本意其实就是投降。我上次在德恩堂在讲完这篇道以后呢，有个老姊妹就跟我说，我们刚唱了一个诗歌叫一切全献上，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I surrender all， 我们把自己的全然交出来，我们完全的投降，降服在那个伟大的这个统帅之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战，不是靠自己而战，而愿意把自己交出来，完全降服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思想，我们信主之前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另外一个阵营的。其实我在跟穆道友在讲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了是一个军人，我就说，其实你知道吗，信主其实就是投降，就是转换阵营。我们原先的光景其实我们是不知道，哥罗西书1:21里面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以弗所书2:2，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党派，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派别，不同的这个立场， 实际上在这个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属基督的阵营，一个就是敌基督阵营。你也许会说，我没有去顺服这个空中掌权者，没有去跟随魔鬼撒旦，但是很抱歉，如果你没有归顺耶稣基督，你仍然是与他为敌的，你仍然是站在另外一个阵营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主其实就是一个归顺，是一个降服。我们不再这个跟从那空中掌权者。那如何来成就这样一个这个和平呢？我们刚才我们在反复在讲，因着耶稣基督，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当中一个预言性的经文。我们很多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的一个角色，就是这样一个和平的君。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到这个世上，他没有一个征服者的形象出现，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没有统领千军万马，而是谦谦和和的来了，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遵从那些征服者的这个形象，像这个拿破仑他在鼎盛时候基本上打下了整个的欧洲，但是当他被流放的时候，这个他就是在回想，我说我靠着千军万马只不过是打下了一个小小的欧洲，而耶稣基督他没有动一兵一卒，却征服了全世界。耶稣基督靠什么去征服了全世界？靠着他的爱，靠着他对天父上帝的顺服，靠着他的柔和谦卑。最锐利的武器，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原子弹，而是一个谦卑、虚己、顺服的这样一个基督，他是征服，可以征服人心。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成就了和平。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格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我们唯一可以高举的，也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它来夸胜的，而不是遵从某一个人，不是遵从自己。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因为这一切的和平和好是神主动与人和好，神首先放低自己的身段，为了我们这些顽梗悖逆的人，他屈尊来到这个世界上，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些顽梗悖逆的人。 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赦免。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样一个法则，认罪就得赦免。但是在世界上的法则是认罪就被定罪，这是不同的法则。我们在上法庭的时候，律师可能反复地提醒你，不要自己认罪，不要承认自己的罪，这是世界的法则。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当我们认罪就得赦免。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我们的骨头都在里面哀哼。所以我们认罪就得赦免，我们认罪就得释放。所以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这个1872年，格兰特将军成为美国的总统，他上任的时候他就签署了一项命令，就是赦免这个南方的这个将士，不以这个叛国罪分裂罪来定罪。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不光不定罪，而且是一种身份的恢复。以弗所书2:19，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其实都是素昧平生，我们本来是无关的人，像路人一样，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我们成为手足，我们成为肢体。所以神也把这样的身份赐给我们。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不光是有身份，还有权柄。所以投降者也有他的身份。在这个罗伯特里将军这个投降以后呢，在白宫举行了这个晚宴。在晚宴的时候，这个总统夫人首先就举起酒杯，那他说让我们干杯，我们的敌人已经投降了。这时候林肯总统打断了这个夫人的讲话，他说投降的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我们的同胞。投降者的地位，走出圣王败寇的铁律。我前面想，圣王败寇是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规律，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罗伯特里将军这个其实他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学校，甚至有一个学校那叫罗伯里将军University 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 那他的塑像也到处可见。那在西点军校有4个民族英雄，美国的民族英雄，大家知道都有谁吗？有没有知道的？一是罗伯特里将军，二是格兰特将军，3是麦肯阿瑟将军，4是巴顿将军。排名第一的是西点军校的这个毕业生罗伯特里将军，一个败军之将，成了民族的英雄，成为大家都纪念的人。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疫情期间，黑病贵运动兴起的时候，这个罗伯特里将军的这个塑像很多的地方被毁坏，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罗伯特李将军就是一个捍卫这个黑奴制度的这样一个代表，所以把他的塑像给拉倒，这个很多的这样的历史古迹啊被损坏。殊不知这些否认美国历史的这些人其实是毁掉了美国历史当中最伟大最值得纪念的一点。再另外一点就是既往不咎，在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没有去追究纪念我们的罪孽过犯，而是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也接纳了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耶稣他的对真正是征服这个世界的不是统治，而是饶恕。耶稣对行淫的妇人说，大家都知道在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当这个行淫的妇人被人抓到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在地上写字，他说对那些要追究他责任的这些人，要致死这个行淫的妇人的人，那些人说，你们若谁是没有罪就可以扔第一块石头。后来这些人都一个一个都走了，所以耶稣起身来问这个妇人，他说他们不定你的罪吧，他说他们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神只对我们有一个要求，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还有一个彼得，这是一个使徒啊，教会的，我们认为是教会的一个磐石，但是他也有失败。他耶稣曾经预言，这个在鸡叫这个两遍之前，他会三次不认主，后来果然就发生了。当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见到了这个彼得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彼得，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不行，你站不住，你一定会失败的。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没有说。耶稣问彼得的话是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当彼得回答 yes 的时候，他说，来牧养我的小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感到从神而来的呼召。如果我们感到神有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先前的光景？我们曾经也是不认识神的，与神为敌的，我们曾经也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失败，但是神仍然接纳了我们，而且神还会使用我们，要成就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美意。所以这段主题的经文我们也还看到，远不是这样，我们神不光他自己成就了这样一个恩典，他也把这样一个与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和平之子。所以和平之子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得救的信徒的使命、职分和托付。另外，和平其实也是一种品格。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属灵的九个果子。我们注意到了其他的这些词，其实我们还往往忽略的是和平。 和平也是品格的一部分。我们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即使他没说话，我们已经会从他的这个一颦一笑都会感受到这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一个品格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可以传达的，可以透露出来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做和平之子，我们先要做平和之人。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蒙神的恩召成为他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往往很关注做事儿，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一颦一笑，反映的是我们的属灵的品格，反映的是我们的为人。所以我们传递的是怎样一个信息呢？见到这个人，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容易这个交往的人吗？是一个与人和善的人吗？是一个容易接触的人呢？还是一个非常斤斤计较的人呢？还是一个这个钻牛角尖的人呢？还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呢？这都是我们的生命品格所传达的这样一个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是我们基督徒品格的一个 marker。 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接触的时候，还没有说亮明你的身份，有人这个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人这样来问你，恭喜你，感谢主，你真的是能，你的生命已经活出了你那个蒙召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境况是什么样，再是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特别提到一个竭力，竭力就是说这个事情不会这个自然而然的发生，不是不需要努力就可以成就，其实也就是逆着我们的本性的，由着我们的肉体，由着我们的私欲，我们就是很难与人去保持合一的。我们既然是蒙召，我们就要遵从神的教导，我们要去克服自己肉体里面的这些私欲，这些本性，向着主让我们这个教导的方向去行。所以合一一定要是竭力追求的目标。诗篇三十四篇十四节，要离恶行善，竭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是我们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寻求与人的和睦。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总是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一个努力的方向。另外，和平合一需要付出代价，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生命的代价。耶稣基督他要做和平之君，他就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被刺杀的是林肯总统，他也为和平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这些是一些生命大的代价，还有一些小的代价，就是我们是不是仍然是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心怀意念，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甘愿让步。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啊，我们去努力去争取要克服的。另外，合一需要包容和忍耐，没有包容，我们就会进谏对麦芒，都是在坚持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不愿意去倾听对方的声音。大家我们都知道，诺亚方舟啊，我也原先提到过诺亚方舟，大家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救赎的恩典，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地方，是吗？会是一个和谐的地方吗？其实方舟里面各类的动物都在里面啊，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里面会是什么味道，会是什么样的声音？不同的动物散发的气味啊，他们的这个嘶叫的声音，我想实在可能人在那个方舟里面都待不下去。但是在这样一个嘈杂污秽的环境当中，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弃船而逃吗？那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亡。因为诺亚方舟是一个救恩的方舟。所以有人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若不是为了忍耐外面的狂风暴雨，谁能够忍受方舟内部的熏天臭气？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和谐的声音，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蒙恩得救，但是我们仍然心想有各种各样人的弱点，有各种各样的罪，所以我们要彼此包容，要彼此忍耐，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个和平之子的榜样，就叫巴拿巴。巴拿巴呢，在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啊，是利未支派的人，出生在塞浦路斯。他的名字原名呢叫约瑟，但使徒都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名呢，其实他本身不是一个名，而是一个绰号。这巴拿巴这个词呢，它本身就叫做劝慰子。那有的人呢，甚至直接把它翻译成这个和平之子，他是一个劝人和好的这样一个人。那巴拿巴在当初耶路撒冷教会呢，因为他的品格，这样与人和好的这样一种品格，他赢得了这些当初信徒的这样一个尊重。那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里面记载，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巴拿巴他成了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其实他是靠着他这样一个属灵的品格，其实就是一个宣扬福音的一个最有力的这样一个工具。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多的时候靠着言语在传扬福音，其实更重要的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这个工具，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当您看到你这个人有这样一个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说，我愿意像他这样，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巴拿巴他也是这样一个这个劝慰人的人，是一个鼓励人的人。我经常想起我们 CCMC 当初有一位老弟兄叫张路先弟兄啊，这老的 CCMC 的弟兄大家都记得啊，他年老的时候这个老弟兄啊，很多牙都掉了。但我们诗班在练诗的时候，他总是这个坐在后面，这个满脸的笑容啊，露出那些掉了牙的这个嘴，但是我觉得那是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笑容。我从他的眼光当中，从他的表情当中，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这种爱，对我们的这种鼓励。尽管我们诗班练的有的时候荒腔走板啊，这个不成调， 但是我们感受到这个弟兄对我们的这种关爱和鼓励，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这个宽慰人的人，不是一个揪住别人的一点的毛病就不放的人，不要成为那个斤斤计较的人。那另外呢，巴拿巴他是一个接纳人的人，这个保罗这个当初他是迫害基督徒的，当他信主以后呢，他巴拿巴呢带他去见这个这个使徒，那圣经中记载的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那当初的这个保罗其实是在这些基督徒眼里面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样一个人物，对不对？是迫害基督徒啊，这个抵挡福音的人。但是当这个巴拿巴听了这个保罗的见证以后呢，他愿意接纳他，并把他引荐到使徒的面前。所以呢，其实是巴拿巴成就了保罗。那么巴拿巴在这个是他比较最早是到那个安提阿教会去牧会的，对吧？那么我们信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那保罗呢，巴拿巴呢，他没有去强调自己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去强调自己的这样一个教会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而是这个谦卑虚己，他靠着自己他这个不能都做，所以他就到大树去找来了这个保罗，与保罗一同施工。那我们看到后来呢，当然这个保罗啊，在圣经当中，在基督教历史当中，他的历史的地位是这远远是高于巴拿巴的，而后来呢，巴拿巴的名字好像慢慢的就被隐藏了。我们是不是愿意像巴拿巴那样一个愿意成就他人去隐藏自己的这样一个人呢？那他的宽容，那么后来这个跟保罗也有一些争执，是关于马可的事情。马可因为在先前的传教当中他有些软弱，这个就离开了宣教的队伍。那么当他们再一次出发的时候，这个巴拿巴要带上马可，而保罗就不愿意，因为他曾经跌倒，他曾经失败，而这个巴拿巴仍然愿意带上马可。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个巴拿巴他愿意去饶恕这个弟兄先前的这种软弱甚至跌倒，仍然愿意扶持他与他同行，那最终其实让马可重新站立起来。最后呢，其实保罗也接纳了这个马可。所以其实没有这样这个巴拿巴的这种宽容这个扶持和带领，其实就没有后来的这个马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同行天路的时候，如果看到弟兄或者姊妹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愿意不愿意去扶持我们的弟兄姊妹继续前行，一起来共奔天路？我想这是一个和平之子的榜样。那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今天的讲到，和平与统一是美国崛起的这样一个开端，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是不是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只有维持教会的合一与和平，其实也是教会复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这下面这本书啊，这个 Dawn of Peace 啊，和平的黎明，和平的曙光，写的就是介绍这个 Bennett Place。 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成为今天强大的这样一个国家，不是以前 就是这么强大。其实美国真正的强大是这个内战结束以后，其实是才进入了这样一个复兴的这个快车道，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它成为世界的第一号的这个强国。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这个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一直到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是美国崛起的开端，也是复兴的开端。所以和平应该作为统一应该作为一个崇高的原则。这个纪念碑，美国和平统一纪念碑，就矗立在我们旁边，在 Bennett Place。 大家看到是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分别代表的是南方和北方，它不是合成一根柱子，仍然是两根柱子，但是上面大家有看到上面的字吗？ Unity， 横的那方面写的是 Unity， 两根柱子仍然可以 United， 仍可以 Unified， 仍然是可以合一的。这是这个纪念碑向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所有的民众的这样一个昭告。而这个纪念碑设立是在102年以前，1923年就已经矗立在那里。我想最应该接受到这个信息的就是我们最近的邻居，我们作为最近的邻居 CCMC。 所以神是在借着历史对着我们 CCMC 说话。我们能不能让合一与和平成为教会的一种品格，成为一种标志？另外我们也要承担起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这是与人使人和睦的教会，它是一个社会的使命，成就和平的教会，这样一个国度的使命，其实放在我们 CCMC 面前。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那个匾额上所昭示的，我们要 unity， 我们要成为合一，成为和平。好，我们来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才想到要加一个副标题 CCMC on Bennett Memorial Road。 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纪念碑的时候，每次你路过那个地方，我们都要思考，主啊，你对我要说什么呢？我们大家思考。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借着你圣经对我们说话，也借着历史，在历史当中啊对我们说话。主，你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我们内心的不堪，我们内心的败坏。但是主啊，求主你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查验何为你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温柔的心，让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彼此包容，以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在你给我们指引的这个道路上，我们竭力的追求，永不懈怠。求主你引领我们成就你在我们当中要成就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